宋军元帅曹彬下决心攻打涿州，他传令明天四更造饭，五更出征。一夜无书，转眼到了次日清晨，太阳刚一露脸，十万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瓦桥关呢。从瓦桥通往涿州这关道有两丈多宽，曲曲弯弯的，两旁边呢都是沼泽、水塘和稀泥，杂草丛生，队伍啊不好走，这可不紧不慢的，前队启程了，后队啊还没动地方呢。前队走出十多里地，后队刚迈步，这下呢急坏了大将刘知信，他拍马从后队来到了队伍中间，来见曹彬。曹彬的身旁是副元帅崔彦进，这一正一副并马前进。刘志信到了，曹元帅，自古兵贵神速，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涿州啊？曹彬有同感，扭头问崔彦进，因为崔彦进是从皇上身旁来的，代表皇上也是监军。副元帅，是不是应该全速前进呢？崔彦进说，要我看呢，这就不慢了。这种进军速度不利战机呀，恐怕到手的胜利又要飞了。刘知信说，末将愿为前部先锋，我先去。崔彦进说，刘将军忠勇可嘉，但是元帅指挥关系到全军呢，你出征能不能胜利又当别论，首先应该保证不打败仗。这崔彦进是保守派的，曹元帅，万岁的本钱可都在你手，万万不能再有失误啊，你若再战败还能活命吗？这曹彬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是啊，我打不打胜仗不要紧，我得保住我的十万人，不能再打败仗。他也掂着胆子脚了啊，刘将军你先别急，我派探马打听一下田崇进、杨业他们军队进展情况，在催促米信从我们的侧翼密切配合，弄清萧太后动向，然后再轻装急进不迟。刘知信没办法，叹口气回后队去了。过了中午才离开水网地带，两旁边见了田苗了，麦苗青青，绿柳白杨。嘿，尽管呐田间景色很好，曹彬心事重重。到了下午，队伍来到易水河岸，曹彬传令休息片刻，准备渡易水。崔彦进说，元帅啊，要我看呢，咱别过河了，今天就住到这儿吧。不不不，天色尚早，渡河完全来得及。哎呀，前方战况不明，还是住在河南岸为好，可以万无一失啊。曹彬没说话，打马来到河岸观看地势，崔彦进也跟上了。元帅，眼望易水流淌，使人发怀古之幽情啊，想当年燕太子丹在此送壮士荆轲刺秦，荆轲慷慨悲歌成千古绝唱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。我的意思说，提醒元帅不能效仿荆轲，我们十万大军不仅要回来，还要凯旋而归呀。但愿如此，我的意思您千万别冒险呐。是是是，就这事儿。大将贺令图信马游将过来，二位元帅休息时间不短了，应该过河了。没等曹彬表态，崔彦进说话，传令三军在南岸扎营，明日早饭后渡河。时间尚早，完全可以赶路啊。不要冒险。要不说呢，宋二主赵光义倒霉倒在这副元帅崔彦进身上，要贺令图说的曹彬的意思，马上进兵，那萧太后肯定被他们抓住了。萧太后要表彰，应该表扬崔彦进。崔彦进告诉，就住在这儿吧。 曹丕一看贺令图已经说话了，不听他不好，好，就按崔元帅说的办。这一夜哈，大兵住在河南啊，曹丕睡不着。你想啊，他心里本来有数，我十万大军过去，萧太后已处于劣势，肯定是难以招架，我会把他抓住的，即使抓不住，他逃跑撤兵，我也算不战而胜，功德圆满。可是就这么慢慢走，是对是不对呢？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曹彬呢还舞了一趟剑，收宝剑回帐篷，已经洗漱一遍。大将李继轩慌慌张张跑进来了，元帅，怎么回事？元帅，有军情。什么军情？哎呀，元帅，我别说了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曹彬急忙披挂整齐，带着崔彦进、郭守文、李继轩等人离开临时大帐，很快来到了河堤岸，往易水河对岸观瞧。昨天易水对面呢，静飘飘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可今天呢，贴地是大辽国的旌旗、帐篷，哎呀，黑压压，要压塌地皮。辽国军卒严阵以待，临近易水岸边，两员辽国大将挑着个横幅，上面醒目大字，上写易水北方天罗地网，宋军畲族自取灭亡。曹彬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，崔彦进捋着三绺黑胡看了半天没琢磨透。郭守文说，元帅怎么办？是按原计划渡河，还是？崔彦进说，哎呀呀，万万不可，看来辽军早有准备，理应慎重行事。刘知信不同意的看法，怎么？难道我们就隔河观望？依你之见，哼，辽军充其量不过五万人，实力不济，太虚张声势，这是吓唬人的。要我看呐，不能坐视战机，杀出去，杀！真要是按照郭守文这帮人说的，那么辽军也完了。真像这帮人猜测那样，确实对面是虚设伏兵，这是萧太后的意思。那么就看看对方有没有胆量，能不能识破。曹彬想，怎么办呢？吃完早饭全速前进，强渡易水。哪知崔彦进还不放心，我军渡河途中敌人全力攻击，我们岂不是吃亏吗？是啊，我们兵都下水了，对面哗往上一杀，上了一波宰一波，上一波宰一波，我们就完了吗？曹彬说，本帅自有主张，我派刘知信、郭守文、史圭等三员将领三千兵马分三路兵进北岸，南岸河坡上选五千名弓箭手拦住辽军，保护我军强渡。说着众人回到了军营，干嘛？要饱餐战饭。大家都吃完饭了，刚想调兵，护军司徒闯战报告。护军司徒什么呢？就是侍卫长。二位元帅，军情有变啊！怎么瞬息万变呢？哦，瞬息万变就定在这儿了。什么变化？您看看去吧。好，崔彦进、曹彬在侍从的护卫下，很快离开了临时营房，来到河坡上，往对面眺望。啊！不看便罢，一看这两个元帅都捏呆呆的发愣。怎么？就这阵功夫，辽兵连同连营已经踪迹不见，一眨眼的功夫全部撤光，只在北岸河坡上插立一条符，上书黑字，上写天罗地网安排就，单等宋军自来投。每个字儿都锅盖那么大，离远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政府元帅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可打开小九九了。哎，怎么撤得这么快啊？问军卒，军卒说我们看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看他们辽军辽将哗一阵大乱，哗一下撤走了。撤哪去？那谁知道啊？我们隔着易水河呢，
不知道啊。
这阵儿，郭守文、刘志俊、史归等人来到切记，元帅，人马已经站好队伍，请令出发。
好，楚元帝说吗？
你们看，辽军必有阴谋。刘志新看了半天没看明白，副元帅，前方一马平川，有什么阴谋？
没有设伏兵的地方啊。
哎，还是慎重为好，不如派探马搜寻一番再定夺。
曹兵说好吧，副元帅已经传令了，那我们先歇兵严阵一战。
哎呀，这些当将官暗暗埋怨我们这俩元帅怎么都不麻麻的，
你看现辽兵没有了，我们催马过河好不好啊？
不让走，
好，歇着去。大家呼啦回来了，坐地上，有的画棋盘，拿起石头子在那下棋呢。再找曹斌派十几名探马过了易水，往方圆数十里地去打探。这一上午啊又没了。当探马回来报告啊，这天儿到下午了，禀元帅，方圆数十里地内却无埋伏。
嘿，我们白在这耗着了。
好，渡河，
十万宋兵啊，好不容易渡过易水，已经过了中午了，该埋国造饭了。
这边吃完饭，到了下午才启程。
先锋官李敬轩在前边开道，走出不到三十里地，又来报告：
报，前边发现敌情。
曹兵下令，队伍扎住，前队行，后队站下。
曹兵领着崔彦进拍马赶到前方，来到前方啊，是个土岭子，马蹬高坡往对面一看，对面地形很复杂，是丘陵地带，到处是杂草丛生，荆棘如林，杀气腾腾。
怎么离远啊，看那树林里头啊有旗号，炊烟渺渺。
哦，闹了半天辽兵在这埋伏呢。
嗯，这个地势确实是设伏兵的好地方，萧太后挺会用兵啊。
曹兵一想，在河对岸打也可以，为什么退出这么远呢？是不是固设疑兵迷惑我们呢？
崔延金说，曹元帅不可轻敌呀，我看咱不能这么过去，免得损兵折将啊。
好，他叫李继轩、刘志信、史归从左右两翼包抄，自带大队的后边观战。
这三人将领人马打了个包围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，一个个鼻子都气歪了。
怎么到那一看呢，是虚插旌旗，没有一兵一卒，
气得刘志信当当当几脚把几杆狼牙旗都踢折了。嘿，又上当了。
嗯，
指挥说，哎，你看那块还有牌子呢，
一看半山坡上立块木牌，上书两行墨字：宋军走向前，临近鬼门关。
嘿，又扯这刀，没听他的踹折
别人，咱快叫曹元帅、崔元帅。
有人一送信，曹兵崔彦进又过来了，看了看牌子，瞧瞧又上当了。哎呀呀，崔彦进也慌脑袋了。崔彦进这个人习学兵书战策，人又聪明，有点韬略，要不然宋二主赵光义也不会派他为监军副元帅到前敌出征。他满怀报国之志，认为到这儿他就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可是没想到这一路行军几件事儿他都判断错了，也觉得脸热发烧啊。
他犯嘀咕了，
敌人有什么诡计呢？
曹元帅可不上了耶律休哥的当啊。
哎，曹斌叫他给嘀咕糊涂了，打是不打呢，看看太阳已经偏西了，
完了，今天就这么地吧，
带着安营扎寨。
刘志新说，元帅这不行，要这么走何年何月能到涿州？
我看天黑咱们也行军。
不行，
前方情况不明，不可 轻举妄动。哎呀，郭守文说，二位元帅呀，田崇敬杨业的人马三日内便可到幽州，我们应该两日内占领涿州，然后北上和他们会师于幽州城下，将辽军全部歼灭。如果迟迟不能到达，那么田崇敬杨业两支人马成了孤军深入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辽军的援兵一到，大好战机便化为无有。曹彬呢，挺信任郭守文。那么你的意思呢？
我的意思，
那么休戈兵马充其量不过50,000，其实哪有50,000呢？书中暗表只有5,000，可他们不知道。郭守文说，我们那有100,000之众，要这么走，那不是糟了吗？还是兵往前进。副元帅，你的意思呢？崔延金说，不可轻敌急进，免得钻入罗网。在一旁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着急，谨慎应该有限度，曹元帅这种行军法，军中粮草到不了涿州就会耗费尽，我看呢还是兵往前进。
哎呀，可算有个知识的，大家都挺高兴。
曹彬说，这么办吧，快派人到米信军中查看，送个信叫米信和我们齐头并进，保护我们的侧翼，保证粮道畅通。派出探马走了还没回来，杨业派来信使送信，信使见到曹彬，跟曹元帅说，现在我们杨家炳和田崇进人马三日后到幽州，望你们火速前进。这回曹彬呢坐不住了，不能耽误了，命令队伍拔营北进，大军全速前进，一路上平安无事。第二天的天将傍晚呢，已经到达白沟河，他们安营扎寨准备吃饭。本来呀，曹彬这回呀留点笑模样了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哪知道又来了坏消息，派往米信军中的信使返回，送上米信的回书，上写我军在横渡易水时遭辽军仇宁部顽强阻击，损失20,000余众，日前正在易水南岸休整。曹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过易水安然无事，米信过易水叫曹宁给打死打伤20,000多人。哎呀，不好啊。郭守文说，元帅，这可糟了，现在米信的兵留在易水南岸，我们左侧空虚，万一辽军插入我们后边，断其粮道可大为不利呀。他们又想歇兵，哪知道有人送信了，怎么杨业要打了胜仗，已经兵至幽州，叫他们快点去，要不然杨业孤军深入就得全军覆没。这回曹彬没办法了，好，过河。全军分三队过河呀，将士们一个个全都奋勇当先，噼里啪啦送兵啊，像鸭群入水一样下了河。这白沟河啊，最深地方还在膝盖以下，所以不能行船，只能趟水。怎奈河岸呢太宽了，1里多地呀。当宋兵刚到河的中间呢，突然对岸伏兵四起，辽国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往水中射凋零箭，眼看宋兵一排全都被射死了，第二队伍刚上来，哗，又给射倒了。辽军的弓箭手呢，也是发的连珠箭，第一排射完了，哗，卧倒，第二排又上来，第三排接着上，就这样射伤了宋军1,000余人。刘伯勋着急了，刘伯勋一看，元帅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咱们赶紧准备弓箭手压住阵脚。曹彬说，对呀，派5,000名弓箭手压住阵脚，使辽兵不能从容放箭，咱们往对面射。怎奈河面太宽了，不好射。可是挡了一阵，两下僵持不下。郭守文说，元帅啊，这么的不行，咱们
得绕过白沟河直奔涿州。如今涿州辽军不足一万，除其不意定能够取胜，生擒萧太后。曹丕说好吧，我带七万人奔袭涿州，崔元帅给你留三万人与野力休哥隔河对峙，且要牵制住休哥两天，我定能拿下涿州，生擒契丹君臣。就这样，曹兵亲统七万人马绕过白沙河，一路上畅通无阻，十分顺利。离涿州啊还有30里地，再一撒马可就到了。前边是片树林子，树林边上有一条油盐小路，队伍必须从这条小道上过去。哪知宋兵离树林子不到8里地的时候，突然炮火连天，人昏马炸，伏兵四起，就听到道道道道咚咚咚咚道咚咚咚杀呀！几千匹战马冲出树林，一字长蛇式裂开队伍，两杆门旗分为左右，正当中挑出一杆长方形杏黄旗，带狼牙边，大旗上有斗大的辽字。接着十几名护旗兵举着大道旗，是三角形的月白缎面，上边写着韩字。在这旗下边十几名将官前呼后拥，正当中有一员大将。这员大将头上有千层纱气，面前有百步威风，年龄在40左右，身高9尺，宽肩膀，马蜂腰，细腰大背，头戴亮银盘龙冠，身挂亮银盘龙甲，前有护心镜，后有眼心镜，杏黄刺绦，胸勒狮子汉，腰扎石满宝带，两扇征裙分为左右，下边是宝蓝色中衣，足蹬虎头战靴，鲨鱼带成宝雕弓，走兽虎叉雕翎剑，肋下悬挂3尺钢锋剑，背后有锦囊，里边装有兵器，是打将钢鞭。再往脸上看，面似银盆，又如古月，两道浓眉入鬓，阔目有神，高鼻梁，四字口，海下五柳墨然，肩搭花狐裘，脑后织机林，胯下压旗千里银河兽，掌中一杆虎头龙尾亮银枪，往那一站，如同列国年间的子都，又如常山赵子龙，要不是有知机灵，真以为是南朝将官。只见这员辽将单手一合大枪，高声断喝，声若洪钟，呸，对面的宋将休往前进，你家大将军在此，尔等过来答话。宋军听见对面炮响，北国兵将就冲出来，吓得哗往后跑啊，遇上埋伏了，往回一跑，前队一乱，中队也乱了。曹兵知道了，高叫军卒别跑别乱，快响炮。炮声一响，军兵立刻有了主心骨，知道主将要迎战，各自站好位置。曹兵带着将官领10000人很快赶到前边。怎么带10000人呢？那5-6万人还没到呢，在好几里地以外呢。不要紧，这边打着，后边走着。常言说得好，将是兵之胆，兵是将之威。曹兵呢带4员将，谁呀？史圭、田斌、孙烈、孙刚。其他人呢，有的督后队，有的给副元帅崔彦进留下了。曹兵提战马到队，前往对面一看，点了点头啊，怪不得太后萧绰野心勃勃，总想侵占我疆土，大辽国还真有人才。马前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团瑞雪，嘿，好，回头看看自己手下人，相形见绌。嘿，这员将远看有点像杨业的儿子杨彦昭，就是年龄大了10几岁。曹彬不认识，也不敢轻敌。众位将军与本帅拿住阵脚，我过去看看。提战马， 和对面辽将马打对头，请问对面白袍将是何人？本帅曹彬
有礼了。
银枪将将兵刃横担在铁锅梁上，在下是幽州人，在大辽国为官，官拜南松院使、楚王，我姓韩，叫韩德让。哦，人的名竖在眼儿啊！韩德让三个字说出来，曹彬不由得战马哒哒哒哒倒退几步啊！你别看着没见过韩德让，名字灌满耳朵了。韩德让是客气了，官衔没抱全，还有一大串呢。他的地位仅次于萧太后，权力比小皇上还大呢，那是萧太后的大靠山呐。曹彬一看，名不虚传呐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原来是楚王千岁，我九牧将军大名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只是无缘相见。今日相见，实乃三生有幸啊！曹元帅过奖了，我也九牧你的大名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当年是大宋朝文武双状元，为官之后清正廉洁，受万民敬仰，可惜呀、啊。可惜你投错了主人，宋皇帝昏庸无道，无德少才，为何你要助纣为虐？如能投降我辽国，某家在萧太后面前保奏不失封侯之位。哎呀，韩将军言之差矣，我是汉人，是大宋朝子民，焉能保契丹人呢？你们契丹国女人执政，怎能成大器？皇上是个未成丁的娃娃，谈不到安邦定国。韩将军呢，你是汉人，可心向契丹，令本帅可发一笑啊！韩德让听这话，脸腾就红了。曹元帅，不管是契丹人还是汉人，谁能施仁政、爱黎民，皆可为君。江山不是一人天下，有得居之，无得食之。你们宋主无德，就该契丹掌政，尔等知识达物，速速退兵，不然的话定叫你马前横尸。韩德让，你不用大话欺人，来来，本帅与你走上集合。